看到这个以色列跟腓尼斯人来打仗啊，我们今天是看撒母耳记上的第五章到第六章。上个礼拜我们看第四章的时候，我们看到腓尼斯人跟那个以色列人打仗，以色列人最后第一次失败的时候，他们就决定，哎呀，糟糕了，我们忘记拿这个约柜出来，然后他们就把这个约柜拿出来来压阵。他们以为拿约柜出来压阵的时候，他战无不胜。可是他们的动机很明显的，原来把整个的约柜把神当作偶像一样。我们知道结果呢，以色列人大败，完全的败到一塌糊涂，然后死了三万人。结果呢，自己的两个儿子都战死沙场，约柜呢被俘虏了。那今天我们看看约柜在被俘虏的在以色列的境内面一些的事情。可是老祭司呢就一倒不起，很明显的以利死去以后，然后就好像是整个的以色列那个局势都真空了。可是在约柜被掳了，好像神没有与他们同在的那种的情况当中，在这段时间里面，撒母耳就默默地被神来建立起来。在这二十多年来，我们好像是在圣经里面没有记载撒母耳的事情，可是第四章第五章，今天所看的第五章第六章，好像跟撒母耳没有关系。可是原来撒母耳就非常清楚以色列所领受的所经过的，原来都是神所教训的。让我们看看撒母耳透过这段时间他能够明白些什么。我们知道我们绝对的不是好像我们上个礼拜跟你们分享，我们很多时候都是靠成功神学，以为我们信了主了，我们应该在外面有什么的风光。就好像以色列民一样，他们得到神很多的恩典以后就任意妄行。整个四世纪里面我们所记载下来一直到撒母耳记，都是看到以色列人任意妄行的事。当然他们把约柜搬到战场上面的时候，不一定等于神与他们同在，当然也不能够说到神给他们的祝福。今天我们从这个撒母耳记上的时候，第七章刚才我所说的撒母耳成为以色列的领袖，可是到第五章第六章的时候，这段经文是何等的重要。虽然好像没有说撒母耳，可是撒母耳在中间他肯定在成长，默默的环境当中神培养撒母耳。在这二十多年来撒母耳怎样成长，肯定的在第五章第六章撒母耳看得非常的清楚。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一个观念是这样子的，圣经写出来的时候肯定让后面的读者很有可能，我们想象在会堂里面文士在读，在把这个撒母耳的一些故事跟那个会堂里面的小孩子在说故事一样，就好像刚才Joyce 跟我们小孩子一样读出来的时候，事实上Joyce 刚才把我今天要讲的都讲完了把整个故事都说清楚。我们知道神肯定是主角，可是撒母耳这个主体仍然以撒母耳为主角。当上面的孩子听到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如何敬畏神，他们也听过撒母耳在孩子的时候在圣殿里面如何慢慢的非常的顺服以利，然后现在听到约柜被俘虏了，哇，这个时候孩子当然非常非常的惊讶，为什么我们的约柜都被俘虏呢？原来约柜在腓尼斯人的境内里面，从以色列人去看的时候，原来是个我们所说的黑色的幽默。原来在当中肯定有一个非常非常深的属灵功课， 又会被掳了。看看我们今天到底第五章第六章我们明白些什么。好，今天我们一同来读一些经文，一面读的时候我们就看这个故事。我们先读第五章到第一节到第五节，弟兄姐妹一同来，请。腓尼斯人将神的约柜从以边以谢抬到亚斯特，腓尼斯人将神的约柜抬进大滚庙，放在大滚的旁边。纪律清早，亚斯特人起来，见大滚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连伏于地，就把大滚人立在原处。到次日清早起来，见大滚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连伏于地，记得大滚的头和手都截断，只剩下大滚的残体。因此大滚的祭司和一切进亚述特大滚庙的人都不踏大滚的门槛，直到今日。对某一些以色列人来说，耶和华好像是没有保护他们的能力，腓尼斯人打败他们。当然腓尼斯人普遍以为他们能够把过去保守以色列人那个神都俘虏了。可是我们从第四章看到，腓尼斯人本来都是惧怕以色列的神的。可是到我们看上个礼拜那个亚佛胜过那个以色列人以后，然后腓尼斯人就把这个俘虏的那个约柜就放在他们的庙里面。这个亚述特就是在耶路撒冷以西的西边30多公里的地方，他们就是在差不多边界的地方。他们到了亚述特的时候，当然呢他们就把这个约柜放在他们大滚庙里面拜偶像的地方。大滚就是巴利的父亲，巴利我们知道在迦南地他们都是拜这个巴利神，而大滚就是巴利的父亲，表示说他们是控制所有的农作物。所以巴利神当年亚滚也是控制所有迦南地的所有的土地的生产，所以迦南地很多人都是拜这个大滚。腓尼斯人把这个约柜放在有灵有性的他们觉得这个大滚庙里面的时候，第二天早上睡倒了，他们不肯面对生死，相信这个可能是一个意外。很明显的，这个大滚的神扑倒在约柜的前面，他们没有注意，他们把这个大滚放回原处。第二天早上更糟糕了，手脚都摔断，头都断了，然后扑倒在神的约柜面前。肯定的，这次不是意外。从此之后，圣经里面所说的，凡进到这个庙里面的人都不肯踏上这个门槛上面，因为大滚就是扑倒在这个门槛的上面。他们很担心，哇，如果说我踏在这个门槛上面的时候得罪这个大滚，这一次很明显的是对大滚的一个很大的侮辱。而且这一次的事情让以后所有的腓尼斯人都成为一个很大的疙瘩。我们想想当以色列人听到这个故事以后，他们眼睛都亮了，哇，我们的神太伟大了。因为腓尼斯人把神当作偶像，以一个不敬虔的方式把神放在一个庙里面的时候，那很明显的，他们肯定想到这个约柜以前带领以色列人的那个能力。可是如今他们竟然把这种能力据为己有，他们为什么把这个约柜放在他们的庙里面？肯定是说这个神作为他们的一个神，当然他们不是以神为神，他们只说有需要的时候可能说不定把这个约柜拿出来，甚至用完以后就放回去。 反正有什么需要的时候把他们的偶像甚至把这个约柜搬出来，以为这个就是他们所拜的一个偶像，以为以色列的神就是这样子的神。他们把这个约柜放在庙里面这个角落，以便不那个需要的时候就拿出来。同样的，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把信仰只是装着一种的宗教的观念，很有可能我们受到过去很多的我们中国的民间信仰的缘故，在庙里面拜神这种观念深的深的放在我们中国人的思考里面。我们很有可能我们去庙里面拜神，我们原来真的不是去敬畏他，我们只是说去利用求这个神给我们的好处。重点呢，我们求这个神给我们的好处，重点是我还是我自己，甚至我们应该命令这个神要听我的话，如果他不听我的，我去拜另外一个。简单来说，我们永远的离不开我要做我自己的神。我们举个例子，在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拿这些宗教的行为，在教会当中我们发现复活节、圣诞节肯定的人来比较多一些。为什么？因为很多人觉得我在某一些节日当中我就参与，他们只是说一些宗教的一些的行为而已。这好像有一些的，我也听过一些弟兄姐妹来分享，他们把孩子放在天主教学校里面，为什么呢？哦，他跟我说，我已经跟我的孩子在天主教里面洗礼了。为什么？因为在天主教教会里面洗过礼的，他们才可以进到天主教学校里面读书。他们只是利用一种的宗教，比如说有一些怎么战争的时候，哎呀，才想到我们要为全国开一个祷告会，有问题的时候才召开一个祷告会，在平常呢不知道。原来我们很多时候只是把神拿出来给我们使用，用完以后就放回去。大滚在以色列，在腓尼基人里面，他们也是同样的，可能把神当作这样子的种的对待。以色列人听到这个故事以后，不晓得他们有什么反应。可是弟兄姐妹，你听到这个故事，你有什么反应呢？你觉得该有什么反应？我们看看，在约柜在腓尼基人的境内，警戒里面，有什么事情发生？啊，我们一同来读第五章第六节到十二节，我们一同来读，请。耶和华的手重重扎在亚述的人身上，败坏他们，使他们生疾。亚述德和蛇的事情都是如此。亚述德人见这光景，就说：“以色列神的约柜不可留在我们这里，因为他的手里重重扎在我们和我们神大滚的身上。”就打发人去请腓尼基众首领来聚集，问他们说：“我们向以色列神的约柜应当怎样行呢？”他们回答说：“可以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扎特去。”于是将以色列的神约柜运到哪里去？运到之后，耶和华的手攻击那城，使那城的人大大惊慌，无论大小都生痔疮。他们就把神的约柜送到以格伦，神的约柜到了，以格伦的人就喊起来说：“他们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要害我们和我们的民族。”于是打发人去请腓尼基人众首领来说：“赏你们将以色列神的约柜送回原处，免得害了我们和我们的宗民。”原来神的手重重攻进那城，城中的人有惊慌而死的，未曾死的人都生了痔疮，合成呼喊声音上达天上。哇，神彻底的掳掠过腓尼基人这个大滚庙里面的神的时候，而且还没有罢休。第六节我们所说的， 耶和华的手重重扎在亚述的人身上，败坏他们，使他们生痔疮。亚述的人和亚述的市井都是如此。哇，这个是一个非常重的一个刑罚，带来一个很大的灾难。这种的带来很大的灾难，这好像是何西亚书里面所说的神毁坏葡萄树无法无花果，神同样的对以色列人毁坏，也是这个动词。他用这个痔疮来攻击他们。原来在这个确实是一本，就是这个希腊文的那个版本，在这里所说的，他们的地上出现了老鼠，整座城里到处都是死亡和灭亡。原来在这个上痔疮的原因是因为老鼠引起的，老鼠的细菌引起人这个淋巴性的一个那个鼠疫，原来在腹沟里面产生一些的肿瘤，甚至很痛的那种的脓疮。如果这个没有治疗的时候，大部分都会死亡的。亚述的人他以为他们胜利了，可是想都没有想过老鼠毁患，农作物受了很大的亏损，瘟疫让整个以色列的那个腓尼基人的境内民不聊生。当然他们要把这个约柜送走了，腓尼基人就把他们的首领聚集在一起啊，到底我们该怎么办，然后就把约柜送到什么，送到扎特去，然后就把扎特变成另一个很大的灾难的区域。由于耶和华的约柜引起的，很明显的，原来这个不是偶然的事情，原来他们肯定要注意到这个是神给腓尼基人一个很大的一种的审判。我们看到以便以色跟亚佛他们打仗以后，然后以色列人把这个约柜从亚佛俘虏到这个以色列的南部大概30公里的地方，亚述特这个地方，然后再去恰德，最后去到那个亚述特这个地方。可以看到整个的地方，以色列的那个整个的那个腓尼基人整个地方都一个民不聊生。约柜带给亚述的人一个很大的灾难，同样的带到扎特，扎特有送到以格伦，以格伦也同样的有受到很大的灾难。第九节说到，运到之后，耶和华的手攻击那个城，使到那个城的人大大的惊慌，不管大人小孩都生痔疮。那这个很明显的，他们就很惧怕，然后请所有的那领袖来。他们都没有想过神的能力在他们中间有那么大，这好像是神他自己的能力在整个腓尼基人来说打胜仗一样。在神的面前，外邦人的神都不能够保护自己，连信奉这个大滚的神的人都保护不了。更重要证明一点是什么呢？耶和华虽然利用外邦人来刑罚以色列人，但是让以色列人知道的，以色列人战败不是因为神的无能，乃是因为他们心里面没有神。以色列人知道了，每当约柜送到什么地方，不管在亚述特、扎特、以格伦还有其他的地方，都带来好像一个痛苦的延伸。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神的审判，神明明的是带给腓尼基人一个很大的审判，因为他们不能够解决问题的本身，对神的不尊重。每一个城市百姓都沾了那个痔疮， 都有老鼠，整个时间有七个多月。腓尼斯人以为打赢仗庆祝不了，甚至把这个约柜成为整个腓尼斯人一个很麻烦的地方，不能够不处理，要处理，最后都准备要把这个约柜送回以色列，不能够把这个约柜留在腓尼斯人的那个范围当中。腓尼斯人这样子做表示什么？看到以色列人大获全胜，以色列的神真的是完全大获全胜。事实上，他如果承认以色列的神大获全胜的时候，表示什么？他们的神是完全的无能，腓尼斯人完全无计可施。这样子一来，把约柜送回去的时候有问题了。他们肯定考虑，哇，如果我们就这样子把这个约柜送回去的时候，可能引起外交的风波，甚至他们很怕以色列人过来报复，派军队来攻打以色列人，因为他们整个人，整个那个以色那个腓尼斯的井里面的人都受这个瘟疫来影响。如果现在这样子就送回去的时候，肯定带来更大的灾害。他们面对一个很大的难题，如何得到以色列人满意，也更重要得到腓尼斯那个以色列人的满意。他们很害怕一旦触发以色列人有什么不满的时候，就引起另外一场战争。我们可以想象，当以色列人的后人，特别小孩子听到这个故事以后，哇，他们很兴奋，对吗？哇，原来我们的神是那么的伟大的，上帝的全能让以色列的小孩子，哇，他们感觉非常的兴奋。当我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突然间我有一个很大的感动。我在这个地方我思考很久，神有那么大的能力，可是我们今天我们如何看这个神的能力呢？神的能力如何去跟今天的社会，甚至给我们今天的教会有什么的思考？今天跟昨天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以色列的人被攻击了，当然是神容许以色列人失败，因为他们远离神，以色列人不愿意顺服神，不去依靠神，甚至这次与腓尼斯人战争，以色列人都是企图的利用神。他们从此到终，原来以色列的失败是他们自食其果，当中只有个目的，神很盼望以色列人真真真真的用一个敬畏的心做神的百姓，因为神要以色列人知道，你离开我，你真的什么都不能够做。我在想，难道腓尼斯人昨天才有吗？今天有没有腓尼斯人？教会和教会的能力，也许我们知道要靠这个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上帝，可是教会今天好像为什么失去那种大大的影响力？教会为什么今天不能够作为领导社会的一种的能力？原来我们好像好多时候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借口，哇，今天的社会跟过去不一样了，今天这个科技大大的影响我们弟兄姊妹，今天的科技大大的是影响我们那个社会，我们现在很多的一些的问题，我们原来都是今天的社会已经改变了，可是神的能力呢？今天社会的科技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好像我们都越来越往这个世界来跑，我们发现好像是教会所面对的攻击好大好大好大，可是神的能力应该没有改变，神的能力还是过去一样那么强大。 改变的原来不是神的能力，而是教会跪在神的面前祈求的能力消失，是教会的能力消失，不是神的能力没有。神在腓尼基人的井里面，在腓尼基人井内，然后这个故事告诉以色列人，原来神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神的全能是超人的。外邦的偶像全然跌倒的，没有可比美的。神不是让这个约柜生一对翅膀，然后飞回这个以色列里面。神也不是用一个穿梭时空的时间，然后把这个约柜送到以色列里面。神的全能是让腓尼基人主动的、恭恭敬敬的把这个约柜送回去的。今天我们会不会感觉得到，这个社会、这个堕落、这个道德、这个大自然的破坏，我们道德的问题，科技对我们人们的影响？等等的，比神的能力还大呢。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发现，原来今天我们真的要回到神的话语当中。也许撒母耳在第七章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好，让我们看看约柜预备在归回这个路上又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们一同来读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耶和华的约柜在腓尼基人之内七个月，腓尼基人帐和占卜的聚集来问他们说，我们上耶和华的约柜应当怎样行，请指示我们用何方法将约柜送回原处。他们说，若要将以色列的神约柜送回去，不可空空的失冲去，必要给他们对礼物，然后你们可得痊愈，并知道他们的手为何不理你们。腓尼基人终于忍无可忍，七个月的时间，反正这七个月整个腓尼基的井里面都是居无宁日。他们中间有不少人真的宁愿放弃这个约柜，可是他们刚刚在讨论的时候可能还是有个骄傲的心情，为什么打败的神能够赢过我们的那个大滚的神。他们在七个月的当中，他们可能有很多的争议，最后到一个地步，他们不得不让这个以色列的神他们能够俯伏在他神的面前。在这个分歧，他们当然有些人真的不是认为那个以色列的神是那么的伟大。最后刚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是采取一些宗教那个请一些祭司他们的领袖过来，最后他们解决不了的时候要怎么样，要请他们的宗教的一些人来讨论，最后想出一连串的结果。一方面他们要确定到底这个灾难是不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来弄出来的，另一方面如果真的是这个以色列的神弄出来的时候，他们肯定这样子的话，他们俘虏这个约柜到以色列肯定是个很严重的错误。他们如果既然犯了错误的时候，他们应该做什么的赔偿，更重要的让这个那么伟大的神他的怒气要平静，他们肯定要这样思考的。在这个之前，他们找一些的领袖来讨论的时候用政治的手段，最后也没有办法，最后他们用宗教的方法来解决。因此他们把他们的知识还有见不得人来考虑，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用什么的方法来考虑我们在经文所读出来的决定。他们最后 他们要把约柜送回去，不可空空的送回去，表示说他们需要有一些赔偿。他们赔偿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犯罪的缘故。第三节所说的，我们必要给他先赔罪的礼物。他们觉得他们真的是得罪他那个以色列的神，而且他们所受的这痔疮原来都是神的刑罚而已，是神给他们的审判。第三节所说的这个罪，原来他们知道原文是一个冒犯神的意思，他们知道原来是冒犯了神，错误的把约柜带到腓尼基人的范围当中。因此他们就按照一些古老的一种的方法以刑治刑。他们既然他们有一个老鼠来让腓尼基人里面蔓延一些的祸患的时候，他们就制造一些的金老鼠。他们生了一些痔疮，表示说很毒的一些脓疮的时候，他们就做一些金的痔疮。所以好像我们读起圣经来是乖乖的金的痔疮，原来他们表示说以一种形状来道歉的一个意思。因此腓尼基人就做了五个老鼠，五个痔疮，可是后来应该还有更多的，因为所到的地方都蔓延，这五个城市以色列的那个腓尼基人的重镇，应该那个所赔的礼物是非常大的。他们目的是什么呢？他们很盼望神给他们的刑罚不要太重。那我们继续再看他们这种的方法行不行。约柜在归回这个路上到底有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一同来读第六节到第十二节。请，你们为何因着心像埃及人和法老一样呢？神在埃及人中间行奇事，埃及人岂不释放以色列人，他们走去了。现在他们都身车将两只妹夫和母头使牛犊回家去，离开母牛，把耶和华的约柜放在车上，将所先赔罪的金物装在鸽子里，放在柜旁，帐柜送去。你们要看看，切若执行以色列的境内刀薄直播，这大灾难就是耶和华降在我们身上的，若不是，并可以就此手攻击我们。我们同居间的腓尼基人就这样行，将两只乳牛放到车上，将牛犊关在家里，把耶和华的约柜和装金老鼠金之疮的格子都放在车上。牛即行大道往博士迈去，一面走一面叫，不偏左。腓尼基人首领跟着后面，直到博士迈的境内。他们这个建议是在一个非常大的考验，要证明他们所决定的这个建议真的本身来说是非常难能够行得通的。他们预备一个新的车，他们不是由公牛来拉，乃是两头在乳养小牛的那个母牛来拉，而且这两头母牛，这两头母牛过去都还没有拉过这个车的，两头母牛，他们本身有小孩子的，他们应该舍不得那个小牛的，而且。他们要两个母牛同一个情况当中，要套在他们没有二个没有孵过这个的一个两头母牛，然后他们还把两头小的牛关起来， 命令这两头母牛把这个约柜拉回去，而且在上面没有人攻击他的。我这个是很难的，因为这两头母牛过去都没有妇和儿，而且他们在养鹿这个小牛的，而且他们有同心的要往以色列的地方去走的时候，这个根本好像是不可能的。他们需要人来给他们指点方向，他们很有可能他们去担心他们自己的一个小牛。结果呢，两头母牛就乖乖地往以色列的人边境来面走。我们看第六节，很明显的，你们为何因着心上埃及人和法老一样呢？神在埃及人中间行奇事，埃及人岂不释放以色列人呢？他们就去了吗？第六节证明，原来神的作为深深的在迦南地里面每一个民族都知道。迦南人每一次记忆想起埃及人以色列人从埃及整个的过程当中，每一个迦南人都惧怕以色列的神，因为以色列人从埃及每一个故事整个迦南地的人都知道。腓尼斯人的祭司要提醒腓尼斯人的百姓，我们在这个时候一定要做一个很重要的决定，而且这个决定要非常的快，要表示说我们对这个伟大的神要表示我们要认罪，因为我们得罪了一个那么伟大的神。哇，这个非常的不容易，因为他们很恐怕如果他们真的得罪这个神的时候怎么办。来，可是他们在中间肯定有一些分歧，就是说难道一切事情都是在这个约柜里面所弄出来的吗？最后他们想到这个方法，一个很不可思议的方法，结果他们这个不可思议的方法来试验什么呢？试验神是真的还是假的。结果这个方法行得通了，然后他们眼巴巴地看着这一头的母牛拖着约柜往同一个方向，他们直接地去以色列的边境这个地方，博士麦这个地方。肯定的，这个灾难是完完全全是因为神的缘故。反过来，如果他们觉得偶然的话，这个牛肯定的不会这样子的顺顺利利去到以色列的地方。我们看到这两条路怎么样，十二节，牛直行大道往博士麦去，一面走一面叫，不偏左右。腓尼斯人在后面直到博士麦的境内。两头牛一面走一面叫，为什么他们叫啊？因为他们离开他们的小牛，他们一面走一面叫，这个肯定是神的作为。腓尼斯人反而非常被动地去顺服上帝。以色列人在听到这个故事以后，他们应该有什么的功课学习到呢？很明显的，这些事情对以后的以色列人来说是很重要，特别是撒母耳知道这些故事以后，对他以后肯定有很大的作为。同样的，今天我们如何去看这些事情？肯定的，以色列人的小孩子在会堂里面听到文士一面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们哎呀眼睛张开了，他们拍手掌。可是我们看看约柜送到以色列的地方到底怎么样，两只牛就去了。我们看看约柜回到以色列的地方又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读13节到18节，请。 博士巴人正在那里收割麦子，举目看见约柜就欢喜了，切到了博士麦人的约书亚的田间就站住了。在田里有一块大石，他们把切劈开，到能够献给耶和华为祭。利未人将耶和华的约柜和金祭物暂且撒下来，放在大磐石上。当日博士麦人将燔祭和平安祭献给耶和华。腓尼士人的五个首领看见，当日就回到格林去。腓尼士人就献礼那个培祭和金仓上，就是这些，一个为亚述特，一个为加舍，一个为亚基伦，一个为加特，一个是以格伦。金老鼠的数目是叫腓尼士人五个首领的诚意，就是金箍的商村以及大磐石。这磐石是放在耶和华的约柜的，到今日在博士麦人的约柜田间。因耶和华用博士麦人上看他约柜，就击杀了他们七十人。那时有五万人在那里，原文是5万人。百姓因耶和华大大击杀他们，就哀哭了。博士麦人说：“谁能在耶和华面前圣洁的神面前纪念呢？这约柜可以从我们这里送到那里去呢？”于是打发人去见基里耶人的居民，说：“腓尼士人将约柜送回来，你们下来将约柜接到你们哪里去了。”约柜到了这个博士麦的大概是五月的时候，五月的时候他们是收割麦子的时候。这个地方从地理环境里面有两个山谷，通常他们在五月份非常忙这个收割，突然间在远处看见这个约柜送回来了，他们当然知道是什么一回事，当然那个博士麦的人非常的欢喜快乐。他们刚刚开始的时候，哎呀，不晓得腓尼士人用什么花招，他们最后知道原来这个神的作为。母牛仍然站在这个田间，我们不知道这个田间是那个约书亚的名字，反正他就来到这个以色列的那个范围当中。博士麦人就在那个地方建一个坛，很奇怪哦，神就好像是腓尼士人就预备了两条牛，而且是能够把他们运过来的。而且在这个约书亚那个圣经里面所说的，原来不知不觉的他们都可以用这个牛来献祭。所以他们就把这个牛破开以后，把这个约柜破开以后当个柴，然后就焚烧这个牛当作献祭，一个燔祭。然后第二头牛就做一个另外一个献祭，然后那个肉就吃掉，然后就作为一种的与神建立关系的一种的举动。神就那么奇怪的就感动以色列人，感动腓尼士人，就用以色列的献祭的方式来满足神自己的心意。当我们刚才所读那个经文的时候，发现约柜在以色列人手里面，就好像腓尼士人一样，一下子出现问题了。19节，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说，19节神刑罚博士麦人。为什么要刑罚他们呢？很有可能当中我们知道这一群里面的人大部分都是利未人所居住的，很有可能他们看见这个约柜过来的时候，然后用一个不恰当的方法好奇的去看这个约柜，很有可能他们用一些不合圣经的原则然后来搬动这个约柜， 或说他们对这个约柜有一些什么不礼貌的一些的举动，反正他们就没有按照神要以色列人如何搬动约柜这种方式来搬动这个约柜。结果呢，就在这个地方神致杀了75个人，在其他经文来说可能有更多更多的那个以色列人被神致杀。在当中我们发现神为什么那么严厉，神为什么那么严厉呢？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想到，在撒母耳记下的第6章有一个经文，不是说约柜因为要搬到那个耶路撒冷，然后约柜掉下来吗？然后乌撒就扶着他吗？然后神什么的举动啊？马上来击杀乌撒。神对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圣洁的要求，可是问题是我们在表示我们的一种的行动的时候，我们没有按照神的一种的规矩。当波斯麦人他们要搬动约柜的时候，他们很有可能用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当我们以为用一些方法来处理一个神圣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只是把神放在人性里面去思考。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用神的要求去满足神的工作，神圣的东西、圣洁的东西，我们都用人性的东西、人性的一种方法来去思考，甚至我们有行动。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神要求我们圣洁肯定带来一些危险的。为什么呢？因为圣洁的要求是肯定是神一个非常看得严肃的事情，神所看为严肃的肯定是圣洁的，神每一个要求都是圣洁的。可是我们往往很容易用人的一种的方式来处理圣洁的要求。为什么神有这种的要求？表示说我们真的要分别为圣，特别在这个社会当中越来越远离神的一种的情况当中，神对我们圣洁的要求我们更要严谨。因为我们很容易用这个世界的方式超越了神对我们要求。人可以忘记神对人有圣洁的要求，可是神永远不会忘记。所以当波斯麦人他们好像是很冤枉的受了这个攻击，可是只是说神要他们明白一个很重要的道理，约柜如今回到以色列的地方，一个神的荣耀回到你们中间了，你们再不能够用过去的那种的方式态度来对待神。撒母耳看得清清楚楚，经过在约柜在腓尼基人的井里面引起那么大的一种的事情，如今神的荣耀重新的回到以色列的地方，这个是个盼望的记号。上帝的同在永远都是一个盼望，上帝的同在永远都是个荣耀。到底第4章、第5章、第6章给我们今天有什么的一些的概念？最重要的， 我们知道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都是一个审判的信息。审判表示说，告诉我们这个时代，神仍然的是同一个神。他警告以色列的人，他们绝对不能够不以神为神。当我们不以神为神的时候，肯定带来神对我们的审判，而且很多的诅咒。也许我们今天看到我们加拿大，比如说我们现在对我们的政府，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对同性恋，我们对很多的遭遇，我们对这个国家，我们有很多一些的不公正，甚至在伦理道德上面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的很可怕的事情。弟兄姐妹，这个很有可能是个结果，是个结果。因为我们今天这个社会老早老早开始已经偏离了神对我们的要求，我们今天很有可能是承担神对我们这样子的审判。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今天面对这个社会，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原来是承受一个的结果。弟兄姐妹，我们该如何去面对这个结果呢？我们唯有就是我们看看撒母耳在第七章的时候如何带领以色列人离开这个结果。神对于一些偏离他的人民来说，肯定要进行一个审判，表示神绝对的不能够随意的任人来支配。以色列人蒙受神很多的恩典，可是以色列人跟腓尼基人犯的同一个错误，就是以为可以把神放在一个盒子里面，他们以为可以随身携带这个神，这是他们对神一种的母奴的观念。以色列人也忘记，就好像这个博士麦这个地方，他们以为可以用人的方法随意的处理这个约柜，结果神的审判要马上来了。腓尼基人犯了这个毛病，原来以色列人也是一样。在大衮庙里面所发生的事情，显示原来神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神不是让人随便的神，神希望说他能够显示出他的圣洁的要求，表示说神是全能永活大能的神。当人以为自己很有实力的时候，当人以为他可以靠自己站立起来的时候，神就要好像大衮庙里面的神一样，他可以全然的跌倒。还有我们要记得，神是独一的，既然是独一的话，我们在他，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有没有把神是唯一的？偶像的定义是什么呢？偶像表示任何的东西把我们放在与神的中间，他就是我们的偶像。绝对的有可能我们把我们的孩子成为我们的偶像，因为我们看我们的孩子比神还重要。有没有可能我们的享受、我们的技巧、我们的才干、我们的能力都成为我们的偶像，因为这通通随时的都把这些东西放在我们跟神的中间，甚至我们那个优先期许、我们的理想、我们所追求的，我们的优先期许比神的期许还高。神所要求的是独一的，是唯一的。既然是独一唯一的话，我们不可能把任何的事情放在这个独一与唯一之上。 弟兄姐妹，更重要的，我们有没有用一个恰当的方法，我们去依靠他，靠近他？靠近神是需要正确的方法，要别人的话，就好像不是卖的人一样，他们用人的方式来处理什么事情。如果这样子的话，神肯定也带来审判。今天我们用什么方法来靠近神呢？圣经说得很清楚，唯有就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接着我，就没有人能到天父的哪里去。唯一的路，我们就是靠耶稣基督。让我们靠耶稣基督他的榜样，让我们能够以圣洁的生命进到神的面前。我们唯有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干净，来救赎我们的软弱。要不然的话，原来神那种的圣洁的要求对我们来说是何等的重要。这个审判的信息不是单单一个故事，这个审判的消息，这个消息放在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然后撒母耳就成长了。20多年来，这四章、这20年的故事，对撒母耳来说绝对不是个故事，它是个活生生的教材。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活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如何去面对这几章的经文呢？撒母耳在这段隐藏的时间里面，透过一些有血有肉的历史，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同样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生活真的是有血有肉的。当我们咬紧牙关去要求满足神对我们圣洁的要求，我们真的是有血有肉的，因为这个社会对我们的攻击实在太大。可是圣经告诉我们，神的能力没有改变。盼望我们真的能够常常去思考，我们自己有没有负了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能力？我们有没有好像以那个撒母耳一样，在20年默默地去看到这些故事的时候，他可以成为一个教会的领袖？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话语让我们沉重，正是这个原因，我们知道你对我们的要求也是严谨的。帮助我们所听的、所思考的不是一些的故事，乃是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在面对这个社会对我们种种的压力的时候，天父上帝，我们求你不要忘记你全柄全能的伟大，因为你掌管万有。主，就让我们能够在看到你的周围的时候，知道你在掌权。我们愿意俯伏在你的面前，谢谢你，你亲口的有美好的应许，是在今泰今在以后永在的神，昨日今日明日是永不改变的神。同样的，你的能力永远不改变。让我们能够面对你交付给我们前面所走的每一步的时候，我们都求你给我们有能力一步一步依靠你，严谨的去明白你的心意。我们以上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